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朱长老1969年获得美国的化学硕士以及 EMBA 的学士，1984年被教会按立为长老，是前可口可乐中国区副总裁以及总经理，也曾担任过数家公司的 CEO 总裁。朱长老于2005年成立咨询公司，为不同的企业规划策略与改革，目前专门协助职场与商场创业人士。
我是朱长老，我们来看情商的理论根据。从一个中国人的文化的背景，我们来看情商的时候，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中国人对于面对如何处理情商，我们总是采取的一个方法跟西方人是有截然不同的方法。中国人总觉得情绪的管理，情绪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中国人觉得情绪应该是压抑下去，外国人觉得情绪是应该可以张扬出来，可以让人来理解。因为情绪这个本身它的定义是人类心里面最诚实的话语，你心里面感觉什么，你就表现出在你的情绪上面。所以外国人非常注重情绪的挖掘，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外国的父亲母亲，他们在跟他们的孩子之间的沟通的时候，他们不像中国的父亲母亲所问的问题，中国问父亲母亲所问孩子的问题就是你快乐吗，哦，你在学校里好不好，孩子们说好啊，那就好了。但是你看到外国人的父亲母亲，他们就会问说好，那好在哪里呢？你快乐是为什么快乐呢？你的快乐的感受是什么感受呢？外国的父亲母亲因着孩子的回答，他接着一连串的问题，他的目的是希望孩子们去挖掘他内心那种情绪到底是什么样的情绪。当我们的情绪在内心的深处的时候，我们不挖掘它的时候，我们就很含糊的把情绪带过去了。所以只有等到我们真正理解我们的情绪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管理我们的情绪。所以中国人觉得情绪为什么要压制呢？因为情绪使我们分心，你有情绪你就不能专心做事情，所以情绪应该放在旁边。情绪是让我们很脆弱的，因为大部分的情绪我们很可能就会流眼泪，我们很可能会悲伤，所以他会觉得不是让我们很脆弱的。那脆弱的人在中国的社会的背景里面总觉得不是一个好的事情。那另外呢，在情绪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做很有理智的决定，很理智的来分析和逻辑的分析，我们就缺乏了那个能力。所以呢，中国人常常要我们要压制我们的情绪。那另外中国人觉得情绪能够歪曲了很多的信息，因为他有情绪，他把情绪跟他的信息混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信息很可能就不变成真实的情绪。但是你要看到现在的人为什么觉得情绪的管理和情绪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情绪是可以被激励的，情绪可以从负面的可以变成正面的，那从负面的是消极的，正面的是积极的，正面的这一方面就可以产生很大的行为的表征。那第二个，情绪让我们有自信，因为当我们有情绪，我们知道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接受承认我自己的情绪，我能够站在别人面前更加的有自信。第三个， 情绪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情绪的话，我们可以从情绪里面来分析许多的事情，事实上帮助我们分析的能力。那另外呢，因为我们的情绪我们可以更加的同理心的时候，我们能够增加我们的影响力。啊，还有一个最后的，情绪可以帮助我们供给别人有很好的反馈，反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管理上的一个工具，因为接着反馈我们可以对别人对自己都有更加多的认识。所以从他的理论的根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情商的有一像一个阶梯一样。你想想看，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先进到学校，然后我们在学校里面学知识，然后我们在学校里面学常识，然后我们从学校里面有认识很多的事情，我们在学校里面开始赏识这个人那个人的才识，对许多事情开始有辨别的能力，叫做见识，到最后我们能够做决定化是胆识。前面的两个，从学校里面的学识增加知识，这两个是智商的作用，但是后面的五个都是情商帮助我们能够增加我们这方面的能力。情商的这个事实上它的全名是 emotional quotient， 就是情绪商数的能力，也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它对于这个管理自己情绪，理解自己情绪的一种能力。所以我如果用四个句子来总结刚刚我们讲的话就很清楚了，智商高的人，情商也高的人，这种人通常是春风得意，智商不高的人但是情商很高的人，贵人就会相助。那智商高情商不高的人，这种人你去看经常是怀才不遇的，天天抱怨。智商不高情商也不高的人，这种人很抱歉，一事无成的人。
横听觉来树听妙，夜半钟声不睡觉，不凡生活一整天，那心如晴天到零点。不管你是横着听站着听坐着听躺着听，横竖都要听觉妙。
我是朱长老，我们要谈的就是自我认知的能力，也是情商里面的第一块最重要的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常常被人忽视，尤其是在中国的这个孩子的成长的环境里面，是一家一个孩子，全家对这个孩子都具备了所有他所需要的东西，在物质上的、心灵上的，还有我们提供给他的都是这孩子一切他所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孩子们成长的环境他就不大会去思考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因为一切的东西是以他为中心的。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社会里面所成长的孩子，一家一个的孩子的时候，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对自我的认知不够，他也没有这个必要去对自己的认知。但是等到他一开始进到大学，他离开了家庭，他就突然间发现他处在一个非常奇怪的环境里面，别人不关心他，别人可能不理会他，别人可能觉得你的存在并不重要的时候，他突然间就觉得对自己就失去了他那个重心，那个重心很可能就导致于他失去了自信心，他很可能就在想说为什么我会今天在这个地步。那更大一步，很多的现在在美国的是一大批的中国的小留学生，所谓的小留学生就是从初中就到美国去念书的，他们就碰到更加严峻的问题，就是自我的这种 self identity 的这个问题，就认知的自己的情况的问题。那在这种问题里面的时候，他面临的这个问题最大的就是说，当他困难来的时候，当他学术上有困难的时候，在他交朋友上面有困难的，交男朋友女朋友困难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年轻人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带出来了，他们很可能情绪就爆发，他们很可能情绪就发展到一个地步会去伤害别人。这是今天我们看到从中国到美国去念书的小留学生、大学生常常遇见的很严峻的一个问题。那究竟什么是自觉呢？英文字叫做 self-awareness。 你去看今天哈佛的商学院在研究 这些高管的这些他们的素质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自觉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他如果不能够自己知道自己的时候，他在管理企业上面，在过去用权威式的管理，他很容易来管理，因为他被赋予了这个职责，他的名片上就给了他这个权利，他能够来管理他的下面的人。但是碰到现在的这个所谓的90年代的这种新的一代的这些年轻人的时候，那尤其是你看到这些在美国加州的这种高科技的公司，比如说苹果也好，雅虎、Microsoft、 Google 这些公司的这些管理者，你就发现他们被处在一个情况里面，他们跟这些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必须要有强烈的自觉的意识，他常常借着自觉的意识来警惕他自己不能够用自己在高的这个职位来跟他们打交道，要跟他们完全是处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事实上有一些在高科技的公司，譬如说雅虎，就是故意把雅虎的这个 Marissa 这个 CEO 的办公室周围都安排着90年代的这种新的这个 Millennium 的这些年轻人在周围工作，让他们的 CEO 能够借着跟这些年轻人能够相处，更能够找到自己的自觉。那自觉的到底是什么呢？自觉是指一个人很清楚地理解自己的情绪、自己的优点、自己的弱点、自己的需求、自己的驱动力的能力。那我们刚刚讲到驱动力非常的重要，我们叫做 driving force。 什么东西驱动你在这里工作呢？什么东西驱动你的人生呢？你的价值在哪里？这个是一个我们今天发现年轻人必须要能够知道的。如果他很清楚了他的驱动力，他才能够朝着他要走的方向，能够继续的在他的工作上、在事业上有所发挥。如果他没有的话，他就碰到很大的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说，自觉这种能力的话，他需要还有一个很重要，因为自觉的能力给了提供了他成长的空间。你想想看，一个自觉的人就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需要成长、需要提升，所以可以不断的帮助他、推动他朝着他不断改进的方向去行。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自觉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其中的部分，就是你认识自己能够推动你自己。但是在今天的工作，我非常体谅你们，因为你们非常的忙碌。我碰到很多的年轻人工作加班加点，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来思考自己的时候，这常常就落到了一个陷阱，因为他们没有时间自己能够独立的能够思考他究竟在这里工作他的目标、他的价值是在哪里。所以这是我要鼓励年轻人，你们常常在一个礼拜总是有一个单独相处的时间来思考自己到底处在一个什么环境里，自己的短板是什么，优点是什么，能够运用到自己的优点吗？还是没有办法运用到自己的优点？还是自己的短板越来越大？在这种的许多的问题，我们大家都需要找到答案，没有别人可以帮助你找到答案，除了你自己以外。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授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liangyou.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人生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